星期日，国务卿布林肯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谈，并敦促俄罗斯立即释放被拘留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以及另一名美国公民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卫兰。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国务院星期日发布的声明，国务卿布林肯向俄国外长拉夫罗夫传达了对俄罗斯近日拘留一名美国记者格什科维奇的严重关切，并表示这一行为不可以接受。上个星期，《华尔街日报》驻俄罗斯记者格什科维奇因为间谍罪被俄罗斯拘留，这个是自冷战以来美国记者第一次因为被俄罗斯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而遭到拘留。目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卫兰亦因为同样的指控正在服刑，刑期达到16年，但他强烈否认这一指控。卫兰已经被国务院认定为错误拘留，预计《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亦将被认定是错误拘留。星期日的通话是自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布林肯和拉夫罗夫进行的少数几次通话中的一次。所有这些对话都讨论了被拘留的美国公民问题。上个月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布林肯和拉夫罗夫首次进行了自从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以来的面对面交谈。他同样亦提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俄罗斯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及仍然被拘留的美国公民的问题。无独有偶，日本外相林方正星期日在和中共外长秦刚的会晤中亦呼吁北京早日释放一名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这个是3年多来日本外相首次访问北京。林方正在会见秦刚之后对记者说，我对最近一名日本人在北京被拘留提出了抗议，并强调了我们在这件事的立场。他补充说，日本正在寻求有关拘留的法律程序的透明度，并要求中共确保公平和安全的商业环境，但没有详细讲明北京的反应。另外，林方正亦转达了日本对中共军事活动增加的严重关切，包括中共和俄罗斯的亲密关系，以及中共在东海等的海上存在。上个星期五，一场强大的风暴系统正席卷美国中西部和南部，造成至少29人死亡。国家气象局报告显示，对受影响的地区来讲，尽管最严重的风暴已经过去，但强风仍然在袭击美国大部分地区，包括西部和东北部，致使将近1亿人暴露在风力警报之下。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国家气象局星期六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美范围内一共有9000万人在当前的风暴警报之下，从阿肯色州延伸到明尼苏达州，从乔治亚州延伸到纽约东部沿海的多个州，有几十万用户停电，部分停电是星期五的风暴造成的，而另有一部分则是在星期六的大风所致。在俄亥俄州和宾夕凡尼亚州亦都造成了大约45万用户停电。目前至少8个州已经确认疑似发生龙卷风。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国家气象局办公室说，该州的部分地区、阿肯色州东部、密苏里州和密西西比州的部分地区上个星期五几乎都遭受了龙卷风袭击。这场龙卷风造成至少29人死亡，包括田纳西州一个县的至少9人、阿肯色州韦恩小镇的4人、印第安纳州沙利文的3人和伊利诺伊州的4人。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以及阿肯色州小石城附近的暴风雨亦造成了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的多人死亡。该市官员说，龙卷风所到之处有超过2600座建筑物受到影响。 在暴风发生之后，阿肯色州州长萨拉桑德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动员了1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帮助地方当局应对情势。星期六，桑德斯要求拜登总统发表重大灾难声明，以进行获得联邦资源支持的恢复工作。目前各州龙卷风的恢复工作已经在进行中，包括救援工作队使用链锯和推土机清理被风摧毁的地区，以及电力人员的恢复供电。这个星期二，纽约州最高法院将传唤前总统川普，以审理目前外界仲未得知的各项刑事指控。据川普的律师塔科皮纳星期日誓言，他将为目前针对川普的指控进行有力的辩护。川普办公室表示，预计川普本人将会在星期二迟些的时候在海湖庄园发表讲话。下面请听报道。据川普的辩护律师乔·塔科皮纳星期日话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之问》节目听，前政治掮客迈克尔·科恩支付给成人电影女演员丹尼尔斯的费用是个人支出，而不是竞选支持。长期以来，川普一直否认这位色情影星关于他们有外遇的指控，但承认在2016年大选中击败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之前向丹尼尔斯支付了款项。塔科皮纳仲抨击纽约的地方检察官艾尔文·布拉格上个星期四让大陪审团就这笔款项指控川普，并且说如果川普没有竞选2024年总统，他就不会被起诉。塔科皮纳说，当这位前总统4月4号在纽约州最高法院被传讯的时候，我们将大声而自豪地说出无罪。塔科皮纳说，现在没有法律符合该案的基本指控，联邦政府亦决定不对川普提出诉讼。尽管州检察官布拉格继续提起诉讼，他亦表示州检察官不知何故试图将其定为重罪，但这位辩护律师说他不会立即要求驳回此案，否则就是一场造数。川普是第一位在任或离开白宫之后在起诉书中受到刑事指控的美国总统。熟悉这件案的官员说，大陪审团指控30几项刑事不当行为，但起诉书现在处于密封状态，还未公开披露，因此外界还不清楚州检察官具体起诉的内容。目前很多共和党政界人物都支持川普，他们没有讨论向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的具体细节，而是将矛头对准起诉川普的民主党人布拉格。而民主党人亦普遍表示，除非被证明有罪，否则川普将被假定为无罪，他将有时间在法庭上作答辩。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周末宣布，他已经同白俄罗斯达成协议，在七月前将非战略性核武器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3号对本台话，普京想要以战逼谈。下面请听报道。持续长达14个月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未见缓和迹象。俄罗斯驻白俄罗斯大使葛利茨洛夫2号说，莫斯科的战术核武器将部署在白俄罗斯与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邻国的边境附近。英国国防部上个星期六在情报简报里面说，俄罗斯的冬季总攻行动已经失败。联合国财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上个星期五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示警，核武器的使用风险已经达到冷战以来的新高。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3号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讲到，俄罗斯日前宣布要在白俄罗斯部署所谓的小当量的战术核武器，是剑指乌克兰或者是北约其他边境国家。 这个是冷战以来俄罗斯在核武器上面最大的一个动作，而是普京想将这种对视提高到核武器层次，变成核威胁的做法。王志成说，俄罗斯基本上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状况，那透过这种战术核武器的部署，一方面进一步恫吓，希望西方国家断绝对乌克兰的援助，作为俄罗斯接下来这个春夏季能够进行乌克兰这种大规模战争。当然就是通过这种战术核武器的部署，以战逼谈或者以战逼和的一个做法。当一场战争发展到拥有核武器大国必须拿出战术核武器来进行威胁和对抗的时候，确实我觉得全世界的这种核威胁进入到了冷战以后的最高峰，这个其实也是让大家戒慎恐惧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尽管乌克兰敦促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其他理事国出手阻止，俄罗斯仍然接落了四月份的轮值主席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这件事的荒谬，表明联合国的威权和公信力已经彻底破产，应该对包括理事会在内的全球机构进行全面改革。上个星期，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甚至被是不是中国在这里管理联合国的问题激怒，匆匆结束记者会。王志成说，因为联合国安理会设计了绝对否决权的一个制度，当侵略的国家是俄罗斯，是中国，是安理会的上任理事国，是拥有否决权的国家的时候，那谁来阻止他发动战争呢？不过王志成亦表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好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就跳出联合国的框架，结合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来进行，比如说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藉由整个世界的舆论压力，迫使就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亦不敢明目张胆地去支持俄罗斯。当然随着全球化的时代，这些做法一定程度能够缓解。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安理会上任理事国否决权带来的负面效果。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报道的。美国广邀盟友打造安全可靠的半导体供应链之际，彭博社报道说，中国在3月31号对入口至美国最大的液体制造商美光科技的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为美中两国日益升高的半导体战争开启新的战线。下面请听报道。世界最大的储存晶片制造商之一的美光科技全球排名第四，主要产品包括 DRAM 和 NAND 存储晶片。去年美光关闭了在上海的 DRAM 设计业务，将其150名中国工程师中的一部分调往美国和印度。3月31号，中共网络监管机构中共网信办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产品进行安全审查。南华早报说，美光科技遭到审查可能和该公司游说美国政府制裁中国企业中发挥的作用有关。美光科技在被路透社询问作出的答复里面说，美光已经知道中共网信办宣布启动对美光在华销售的产品的安全审查，美光方面正在度同中共网信办进行沟通，并且说会为审查提供充分的配合。依家总部设在美国爱达荷州博伊西市的晶片公司仲说，美光始终坚守最高标准的商业操守，确保产品安全性能以及对顾客的承诺。美光是一系列科技公司的关键供应商。彭博行业研究高级半导体分析师 Paula Pankow 说，尽管中国仅占美光直接销售的 10.8%， 但他们出售产品给很多其他公司，如果中国真的要打压，可能影响更广泛的投资组合。 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白宫加强了针对中国的晶片封锁，除了严令美国企业不能够向中国出口晶片产品和技术之外，美国还与欧洲和亚洲拥有关键晶片技术的大型企业联手筑起了一道晶片封锁网。日本政府上个星期五宣布将限制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这个是日本履行其与美国和荷兰达成的限制中国入口用于生产尖端半导体的设备的三方协议。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细川康林当日表示，日本作出这一决定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其先进技术被用于军事目的。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 ASML 在3月初亦都宣布了类似的决定，准备停止向中国出售光刻机。去年8月拜登签署晶片与科学法案之后，美国加快了对中国科技业的围堵。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